因为后面的进度还很多哈，所以如果很多地方讲没，就是我讲大意讲过去，我希望大家回去好好的看一看讲义哈，因为讲义啊，编辑的其实真的是编讲义其实是蛮累的，啊，都是很多的很好的经文哈，所以希望大家回去抽空看看。我们看第五位圣者哈，富罗那。富罗那又翻成满愿，或者是满池子啊，满池子。那这一部杂含311经啊，那这一部经我想也是很多人听过啊，就是那富罗那请佛为他说法，那佛说过后呢，然后富罗那就跟佛陀说，我要到西方苏卢那去人间游行啊，就是去度化众生。那佛就跟富罗那说：“那里的人呐、啊，凶恶、必暴、好骂啊。”那富罗那就说：“世尊啊，我会这样想啊。当然，他不会不知道那里的人有这样嘛，对不对啊？”他说：“西方苏卢那人贤善智慧啊，就是其实富罗那本身他是阿罗汉呐、啊，他心怀慈念。”悲悯众生，他说：“虽然我去，啊，他们会对我凶骂，啊，回辱，就是回辱我，啊，就羞辱我，但是呢，他没有用手石，啊，就是用石头啊，用手啊来打我。那佛陀说：那假如他用手啊、石头来打你怎么办？啊，请看第九页哈，第二行哈。”托以手石加于我者，有没有？这个托就是或者，啊，或者是可能。佛陀说，富罗那说，他可能会用这种来打我，但是呢，但是他还没有用刀杖来砍我，没有用刀来打砍我啊。那佛陀就说，那假如他用刀来砍你呢，怎么办？他说，那砍是砍受伤啊，还没有砍死嘛。他还不见杀啊，就是还没有杀我。那佛陀说：“那假如他真的是有可能，他把你杀了怎么办？”那富罗那说：“那杀了就杀了吧，反正他说，在一些圣者当中啊，有一些圣者生病啦，或者是非常厌患这个色身而持刀自杀啊、服毒药啊、等等。”他说：“现在有人帮你解决生命，因为他已经是阿罗汉嘛，他不会贪着这个色身。”那他说：“那没关系啊，那就让这个色身死掉没关系啊。”那佛陀说：“你富罗那，你可以修这个忍辱啊，那你有资格到这个地方去人间游行啊，你就不用担心了啊，你应该去啊，于度未度啊，度于未度，安于未安。”为涅槃者令得涅槃，有没有看到？好、哦，其实我们到哪里去弘法啊？应该出家众呢，应该修行者要有这样子的心情啊、哦。我们要去到任何的地方，要度一些未度的众生，已经可以自己安立，已经可以自己用功的人，其实，就让他自己用功就好。但是如果还没有的，那就要赶快去发心，去一些地方啊、哦，这才是真正行菩萨道的人啊、哦。所以像富罗那导师的著作也有提到他，他说富罗那的精神呢、啊，简直就是菩萨的精神啊、哦。那富罗那也是到这个地方啊，去结下安居。结下安居过后啊，最后一行你看呐、啊，3月过矣，具足3名，入无余涅槃。就是富罗那就得3名，就是得到涅槃了，入无余涅槃，就是也舍报了啊。好，我们再来看大迦叶啊，大迦叶这个人呢、啊，我想大家也看过啊，因为很多大殿都有阿难跟迦叶，对不对啊？它可以翻成大龟，乌龟的龟哦，可以翻成大龟，也有翻成什么呢？影光。或者是光波啊，这个大迦叶，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，所以你看哦，注脚十九啊，注脚十九，刮胡一，刮胡一根本说一切比那耶哈，第四行， 他说这个大家是当他是非常富裕的人啊，当他要舍离这些要去出家的时候，他什么东西都可以舍。他说就好像剃拓啊，就好像吐口水这样。就他真的是要舍哦，他就连回头都不会回头。他的个性是那样的坚决呀、啊，大家是。所以你看第四行哈、哦，因为他的个性很坚定，所以他说啊，假使狂象举目视之，便舍狂醉。你看了、哦、这个大家是的那个威德啊，既然是这样，他说有一个醉象啊，假如瞪一下大家是，大家是给他看一下哈、哦。他连醉意都没有了、哦，那个大象就会醒过来的意思，就是大家设的那一个威德利啊，我、哦、在弟子里面是头陀第一，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个大长者啊。你看，绿典里面都有这样形容他啊。好，我们看第十页。当然，他因为苦行嘛，所以有很多东西呢可以讲解的啊。第一，我们看第十页第一，迦叶观两种意而不舍头陀行啊。佛陀劝他，你年纪大了，应该啊舍这个粪扫衣啊，来穿我们这一种轻便衣啊，住在僧团里面，你病了老了也有人照顾。但是迦叶说，我不要，他已经长久习阿兰若，所以他不要。那佛陀说，那你觉得苦行啊，阿兰若有什么功德吗？啊？那第四段哈、哦，迦叶就回答佛陀：“我观两种意，他不舍头陀啊。第一个呢，就现法得安乐住；第二呢，为未来众生做光明啊、哦，做大光明啊、哦。”那佛陀当然也赞叹哦，他说：“你有毁谤头陀行的人，就毁谤我；赞叹头陀行的人，就赞叹我。”很多人看了这部经呢，就会觉得说，诶，那佛陀赞叹苦行啊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说要舍苦，要舍苦舍乐，那会不会有矛盾呢？啊、哦，那当然，导师对这个这几部经啊、哦、有很多看法啊、哦。那因为真正修苦行第一啊，头陀第一也只有大迦叶尊者啦，比较严谨哈。其他的阿罗汉呢，舍利弗、目犍连那种也比较没有哈。所以，大迦叶还是有他自己的个性哈。比如说，大家看一下注脚二十啊，注脚二十，当时在《华严经》里面有提到啊，倒数第二行啊。那佛陀跟大迦叶说：“你可住僧中，可以住在僧团里面，啊，就是希望他舍这个头陀行啊，苦行，跟佛陀共住啊，一起来处理僧事，助扬教化。但结果为大迦叶所拒绝啊。那所以这一些苦行，以大迦叶来说，这个是他自己喜欢的个性啊。我们后面还会看到一些其他的啊。再来，我们看二。”迦叶赞叹经诸学人难可教授，共振多闻啊、哦！大迦叶啊，感叹呐、啊，现在的年轻出家人呐、啊，很难教育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好争多闻，就比赛多闻呐、啊哦。那有一次呢？世尊就叫迦叶说：“迦叶，你去为这些年轻出家的比丘说法嘛。”迦叶说：“我不要。”那为什么呢？看倒数第二行哈，第十页倒数第二行，迦叶说：“世尊，我看到有两个比丘，一个是阿难的徒弟，叫做盘筹；一个呢是目犍连的徒弟，叫阿浮毗啊。这两个人呐、啊，在那边争胜负啊，说谁的教义呀、啊，这什么、啊、这个知识啊，佛学的知识比较广啊。我们看11页啊，那因为其中一个是阿难的徒弟嘛，所以阿难当然会讲话喽啊。阿难在善佛嘛哈、啊，他就跟大家说：“且子且子啊，长老啊，这些年轻的比丘啊，少智恶智啊，因为刚出家啦，所以很多习气啊，这样。”迦叶说：“你给我住口，呵呵，你给我默然， 莫令我于身中问鲁事，我要讲你的那个徒弟，你在那里怎么反嘴啊？所以阿难就默然而住啊。那当然呢，结果就是佛就是把这两个年轻比丘叫来问他啊，你是不是我跟大家说过的法，你哪这些法啊？像十二分教，这里的就是十二分教啊。佛陀说，汝知我所说修多罗乃至优婆提舍有没有？这个就是十二分教啊。那拿这个佛陀的教法来辩论啊，看谁比较了解比较多，比较厉害啊。那这两个比丘知道惭愧哈，就请求世尊悔过啊。这部经啊，导师注脚二十二，你看注脚二十二啊，华语集，导师看了这个大迦叶的风格，写了这么一大段哦，你看什么意思呢？它重点哈，在二四六七第七行啊，第七行。论义佛法的学风，在智慧第一、多闻第一的门下，佛事早就展开啊，流行不已。后来发展为昆勒门、阿比昙门啊的论藏，辩论法义的学风，难免有互相胜负的情形啊，但大家是不能同意。那辩论法义的人也未必尊敬大迦叶。显然，当时佛教，舍利弗、目犍连、阿难的门下，有很多也是跟大迦叶的性格啊不合的，不合的。那当然，最后因为佛陀出来圆场嘛，所以导师。最后结论是说，这可以看出啊，一向围绕在世尊左右的，像舍利弗、目犍连、阿难、色导的僧伽啊，青年多，逐渐倾向于论义，这种学风跟大迦叶头陀学风不合，所以这种学风的不同啊。僧团啊，彼此间的距离就越来越遥远。所以后来为什么说从原始佛教会演变成部派佛教，就是从这些点点滴滴慢慢累积过来的啦。好，我们来看上面第三个标题，独觉种性的大迦叶。好，我们看十二页，大迦叶跟佛陀说：“我今不从如来教啊，我不一定要照着你的话做啊。假如佛陀不成佛道，我则成辟支佛。你看，迦叶可以这么有自信的说啊，所以大迦叶本身就是辟支佛根性。那因为释迦牟尼佛成佛了，所以他就跟着释迦牟尼佛成为声闻弟子啊。那辟支佛有什么特性呢？我们来看十二页的注脚哈。十二页的注脚，大家有看到一二三吗？这个就是形容辟支佛的个性。第一个呢是无私自悟，他也是无私自悟的辟支佛。第二呢不说法教化，因为他喜欢远离人群嘛。第三显现神通因为他不善于说法，所以呢他都用神通来教化众生。大迦叶的风格确实就是辟支佛的风格在《阿含经》有暗示，也有明说好，我们来看第四个标题：佛叹迦叶广大圣妙功德与己同就是佛赞叹迦叶的功德啊，跟自己一样。那有一次，迦叶修苦行回来僧团那佛陀在说法，因为有很多年轻的出家众没有看过大迦叶，那大迦叶穿的衣服非常的粗陋没有什么仪容衣服洋洋而来，这洋洋就是装模作样他们就起了些慢心，说：“哎呦，这个出家人怎么穿得破破烂烂，好像装模作样，显示很有修行的样子 起轻慢心。那佛陀知道这些比丘起轻慢心啊，所以就告诉，就跟迦叶说，迦叶你来，于此半坐，我的座位哦，一半让给你坐。啊，那我们彼此啊，到底是谁先出家啊？哇，佛陀讲了这个话，那些年轻比丘啊，就吓到了，内心里面啊，大家就说，哦，原来这个大迦叶尊者他有什么功德，竟然可以跟佛陀分半座啊？那迦叶就合掌跟佛陀说，世尊，佛是我的老师，我是佛陀的弟子。那迦叶也当然，佛陀也当然也就应可了啊。那主要这部经，世尊呢是警告年轻的比丘说，迦叶有很殊胜的功德，跟我都一样，所以大家不要以外表来取，以貌取人啊。我们看13页，佛跟大迦叶呢都有什么功德呢？第一个是禅，第二是无量心，第三是无色定，第四呢六神通啊，六通全部都有。所以佛陀跟那个大众说啊，大迦叶的功德跟我都差不多啊，所以大家就对大迦叶非常恭敬了啊。好，第五，所以由这些经也可以看得到哈，大迦叶虽然是头陀第一，但是他有的这一些修行的内容啊，佛陀是非常的认可，而且他都是四禅八定啊、六通、四无量全部都具备的大修行人啊。第五，佛将法宝授付迦叶、阿难两人，令无有缺减啊。我们看《瓜胡一真言阿含经》，佛赞许迦叶虽然年纪已老了，啊，犹然不舍头陀行，为世间人民作粮油福田啊。那一样啦哈。那佛陀看到迦叶就说：“你年纪大了，你应该要来接受居士的供养啊，不要再修头陀行。大迦叶回答佛陀说：“我不堪任受彼衣食，我不要受这些好的衣服、食物的供养啊。经此那衣，随时起食。我这件百衲衣呀、啊，就是穿破破的了哈、啊，随时都可以去起食啊，快乐无比啊。为什么呢？他说将来。”当有比丘，他说：“将来出家人啊，有些出家人形体柔软，心贪好衣食，就是非常的贪着这种好吃的、好穿的，因为太过懒惰于五欲嘛，所以禅定也都没有了，不复能行苦业，也不能够行什么这种少欲知足的功德啊，又当作是念。”啊，这些年轻比丘啊，就会这样想：过去佛的时候啊，诸比丘也是受人家的供养啊，也是吃好的、穿好的啊，为什么我们不效法这一些人呢？由于这个年轻比丘啊会这样想，所以他贪着衣食，当然有一天他功德慢慢的退减了，他就会舍俗还，舍这个身福啊，去做百亿了。就是还俗去了，这样啊。那当然，如果在这当中啊的贪着那你还俗了，身重也就减少了。那身重减少，那佛事也坏掉啊，也没有人打理嘛，也就坏了。那法宝也会凋零，那众生没有身宝，谁能说法呢？所以众生也都会堕恶趣。所以啊，假设说。我观这样子的一个功德啊，虽然是我现在修苦行，大家看起来很辛苦，但是我希望当未来修行者的榜样，少欲知足的榜样，这样啊。那第二段呢，就是世尊就赞叹说：“善哉，善哉，迦叶多所劳役，为世间人作粮油跟福田啊，粮油跟福田啊。”那这一些形容，当然大家看一看啦，哈。因为这个是头陀行的本质啊，头陀行的本质那我们要知道说， 佛也是借此来提醒，这个末世啊，就是佛涅槃后啊，末世的这一种修行者啊，在生活上应该要懂得谨慎、节俭啊。我们在面对生活，还有面对供养的时候，所可能带来的过患，在经典上的这一种说明哈，其实我们出家人、我们修行人应该要多多反省。在家修行者也一样啊，那不要呢，就是看了这种经文啊，不懂得反省，而用来衡量别人，这个都不对的啊。但是佛陀在《佛法概论》有说，导师在《佛法概论》有说了啊，这种苦行当然是表示少欲知足的性格非常好，但是导师说，佛陀其实他不一定就是纯粹是少欲知足的个性，佛陀也有呢，有时入王宫。见国王有没有？也接受供养啊，也穿金缕衣，佛陀也都有啊，也穿这个粪扫衣也有。所以佛陀啊，他本身行中道啊，他不是纯粹说，哎，外向是现苦形象或者少欲知足，他最主要就是内心啊。否则的话呢，你看你佛陀进到王宫去受供，请问进王宫吃饭？怎么都不可能像我们在家里煮的那么寒酸吧，对不对？所以佛陀也有吃非常好的，也有穿非常好，但是，佛陀是觉悟的人，他内心里面没有任何的懒惰哦。所以经典上有说，那不能只是把佛陀想象为这种少欲知足，或者是苦行外向，在表象上看起来就是像苦行人的佛陀，不是啊？佛陀呢，他可以呢，少欲知足到像苦行者那样，那也可以呢，就是跟一般世间人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佛能够啊，动静自如，能够呢，就是好的佛也不会起贪心，坏的佛也不会起嗔心啊。那真正的关键在于心啊，在于我们的心。你没有烦恼的话，你住金楼也可以。那假如你没有这个出离心，你纵使住阿兰若。你也是贪欲很多，啊，所以真正在于这个心啊。所以修行者啊，在看到这一种假设这种修行，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要非常的警惕，尤其我们这个21世代的这一种，像台湾哈，这里供养那么丰盛的地方，我们要特别留意啊。好，我们来看13页倒数第三行啊。迦叶当知，将来之事，假如有修行者舍去这个八种道、七种法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个八种道就是八正道，七种法就是七觉知啊。那这种法宝啊，也都会舍弃了啊。所以假如未来的修行者连这个都舍弃的话，那你说要得到解脱，那就很困难了啊。我们看括弧二。佛不久当取灭度啊，那就把法宝啊传给迦叶跟阿难两个人。OK，我们看14页，这个文义其实很简单的啊，虽然它有那么长哈，14页上面，但是它只有两个重点，就是佛把法宝啊，就是福授于主授这个给阿难跟迦叶传，代代传承下去啊，而且呢。虽然他们两个都有跟佛陀说，在座的还有那么多圣者，为什么只是传给我们两个人？那佛陀有给他回答哈，就是过去诸佛，大家看第三段哈，第三行，过去诸佛头陀行比丘，没有人比迦叶你啊，就是那么殊胜，所以迦叶比丘留住在世。弥勒佛出世，然后取灭度，他佛陀啊，要大迦叶不只是留在世间，而且要一直等到弥勒佛出世才可以灭度，这个是他的责任。再来的话，下一行就是阿难，阿难呢是比过去的世者都还殊胜，而且呢他是多闻第一。所以啊，他在众比丘里面啊，众阿罗汉里面，他可以就是传承教法下去啊。所以佛就把这个传法的任务啊， 给这两位啊，迦叶跟阿难。所以，我们北传佛教啊，大殿啊，大雄宝殿都有阿难跟迦叶啊，其实都有经典根据的啦。这样了解吗？啊，就是这一部《阿含经》啊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第六，佛也是叮咛四大声闻，把佛法传下去啊，这个是四个了哈，不是两个，所以不同的经典有不同的传承了啊。那大家看14页倒数第四行哈，这四个阿罗汉呢，就是大迦叶比丘、均陀波罗比丘、宾陀罗比丘，还有罗云比丘。罗云就是罗侯罗啊。那这一种。导师也是认为这个可能是传说而已啦，哈，大家看注脚32，传说了啊，所以佛是不是只是把这一些责任交给这四个，那也是增压含传承下来的啦，啊，好，那这个是大迦叶的一些经典，我们来看15页，阿那律。阿那律就是在佛的十大弟子里面，就是天眼第一啊，他也有很多功德。阿那律呢是佛的堂弟啊，是佛的堂弟，是甘露饭王的儿子，所以他也是王子。他可以翻成无灭、如意，还有无贫啊，没有贫穷的意思。大家看注脚34哈。刮胡一第二行，这个阿那律啊，他说曾有商主在大海中遭受厄难，称其名字传得安稳。你看哦，他好像马祖一样哦，称他的名字啊，那些船可以得到安稳啊，或者观音菩萨。所以阿那律，你看在传说里面竟然有这样子的功德，不可思议啊！请问大家，我们别人称我们的名字，会不会免诸厄难啊？啊，会不会？现在到处大地震哦，假如你有功德的话，赶快跟师父讲啊，可以称你的名字。好，那阿那律第一部经啊，它是只是说这个。这个胡静王子啊，名阿那律，也是也称为甘露，因为在注脚34刮胡氏，他是称他为甘露饭王的儿子啊。好，那这个都是他的一些译名而已啦哈。那我们他是天眼第一部经啊。那第二部呢，就是提到阿那律精进修得天眼，佛为他开示六法，修学无有厌足，劝令修此六法啊。大家有听过阿那律的故事吧？就是他太精进，精进到眼睛瞎了，有没有？所以呢，后来修天眼啊，就是这一部经啦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重点其实都不难哦。我们来看16页啊，括弧一。阿那律听法时，睡眠为佛所喝者，所以阿那律就誓愿不眠而精进，眼根竹笋啊，就是虽损啊，就是慢慢就坏掉了。我们直接看中间，这一段经文很长，对不对？刮胡一到刮胡二中间很长嘛，啊，大家看一下大概中间的地方，中间啊。是时尊者阿那律有没有？因为他佛陀说法，他在打瞌睡嘛，所以呢，你看哦，这个阿那律哦，就站起来，然后跟佛陀发愿，他说：“自今以后，形容体烂，就是我的容颜啊，融化了，身体溃烂了，终不在如来前作睡。”哇，他发了这样子的愿哦。他打瞌睡而已哦。大家听法，你打瞌睡会不会站起来说：“我要发这样子的愿，我身体烂了，我都不敢在师父的面前打瞌睡。”大家敢发这样的愿吗？哎呦，不敢来了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 安那律啊，它那一种，其实大家看这些经哈、哦，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有一个直觉啊，就是说，你看这些阿罗汉哈、哦，他的个性哦，都是意志力非常坚定的人，他不是泛泛之辈，所以你看哦，当他知道自己的问题啊，他就决定了，试验下去哦，他就不改，所以他。整晚都不睡哦，这个安娜丽接下去讲，你看到、哦、打小不眠，就到早上都不睡，但是还是不能驱逐这个睡眠盖，所以他眼睛当然就慢慢就损坏了，就瞎了。那前面讲大迦叶也一样啊，他想要跟佛陀随佛出家的时候，他舍弃这个世俗的东西啊，也是断然啊，决然就断去了，就好像。就是剃拓一样，哦，吐出去剃拓，绝对不会拿回来，对不对？所以这种决心啊，甚者阿罗汉啊，是意志力啊，是非常坚定。我们看佛陀怎么劝阿那律哈、哦，接下去，他说：“群家精进者，与调系盖相应，太过于精进的人呐、啊，就跟吊盖呀、啊，吊举盖很相应。”不是说就等于哦，他说很接近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急嘛，心很急。色缚懈怠与觉相应。那假如说你是懒惰的，那个逗号拿掉哈。那假如你是比较懈怠的，那你就跟烦恼相应，什么呢？昏沉睡眠盖。所以汝今所行，当处其中，你应该不要太过于强迫自，太过急，也不要太过松懈，应该要行中道。啊、哦，阿那律说：“钱已在如来前世，今不能复为本要。”哇，阿那律说：“我之前已经在佛陀你面前试过死，就下过这样子的誓愿了，我现在不改的了。”那佛就跟这个祇玉啊，祇玉就是佛陀的那个神医呀、啊，佛陀的神医，印度的僧团里面的神医啊。佛陀叫他你去治这个阿那律的眼病。这个神医说啊，阿那律假如他有一个小睡眠啊，我就可以。他如果愿意小睡眠，我就可以治他。你看，就是他死都不睡就对了，他死都不睡觉啊。这个阿那律啊，坚持到底。那你看佛陀跟他说，一切诸法由时而存，非时不存。眼是以什么为食物啊？这个食哈、哦、不是食物哦，是滋养，滋养。那眼是以什么为食？睡眠对不对？耳呢？声音啊、哦、等等等等。然后最后一句，佛陀说：“我今亦说涅槃有时，就是佛本身啊，涅槃也是。”也是有东西可以滋养涅槃的。那阿那律接下去又说：“涅槃是什么为实？”佛说：“无放逸为实，精进无放逸为实。趁这个无放逸，可以到达这个无为的涅槃。只有一种法，叫做不放逸，就能够成佛。”那阿那律白佛说。虽然言者以敏为实，但我不堪睡眠，发过这样的愿，所以他都不睡了。那当然呢，因为他不睡嘛，所以眼睛瞎了咯。所以接下去你看哦，刮胡恶，阿那利因为眼睛瞎了嘛，啊，那缝故衣衫啊。但是呢，他因为之前有修行嘛，所以眼睛虽然败坏，但是他得天眼啊。不过他在缝衣服的时候，他是以凡常之法来缝衣服，就是以世俗制啊，以凡常之法来缝衣服，所以他看不到这个孔。他不是用天眼来缝衣服，他用世间的凡常之法。那阿那利就说：“谁呀、啊？谁可以帮我灌针啊？帮我穿针？”引线啊，那佛陀用天耳之道就去帮他 那阿那律说，佛陀啊，你都一切圆满了，你为什么还来求福啊？啊，最后一行，世间求福之人无复过我，如来于六法修习无厌啊，有六种法，佛陀是不会有那种厌足感的。第一，布施；第二，教授，教戒啊，教戒；第三，忍；第四，法说意说，就是教说法啊；第五，将护众生，就是守护众生，就持念众生了；第六，求无上道。这六法，佛陀说他修习无厌啊。那阿难律就说：“如来真法之身，为什么还以求福为首啊？”那佛陀就说了这样的偈颂。大家看这个经文倒数第三行有一个偈颂，很好哈、啊。世间所有利，由于天人中，福利最为甚，由福成佛道。也许大家都说，哎，我们修行不是慧才能成佛吗？但是这个偈颂说以福才重要，所以导师说啊，我盖的精舍要叫做福严精舍，对不对啊？你只有智慧啊，没有福啊，也到不了彼岸啊。所以佛啊是福慧双修，福慧圆满啊。大家有没有觉得哈、啊，我们修行假如没有福报，我们一路上啊，都会遇到很多障碍，也碰不到三执事，我们碰到的都是二执事啊。所以你看到我们学佛过，我曾经以前哈、啊，有一个居士问我说，他说师父，我来听课哈、啊，我很喜欢听课，我也很喜欢共修，但是呢，我每一次这样子让自己精进用功过后啊，一段时间，哎呀，我的业绩就不好了，因为佛法叫我们要厌离异灭尽嘛，啊，他说我的业绩，他做保险啊，业绩就不好。他说师父这样子我怎么办？我要顾我的保险啊、职业啊，还是要来听法用功啊？那我说，一个是求得世间的财富，一个是求得处世间的财富，看你要哪一个财富啊？其实我想。啊，有些事我们想太多了。我觉得你来听法、来用功，不太可能会这种善业会影响到你，让你这个职业业绩越来越差的啦。我觉得那个因跟果哦，有时不是这个因对的那个果的啦。有时我们众生很会想的，你知道吗？比如说刚好我今天我们第一堂课嘛，哦，如果不会想的人呢、啊，会说：“哎呀，今天可能不是很好的日子。”所以师父的课，我看还是不要听。为什么日本大地震啊？这个是很不吉祥的咯，这样。所以那种因跟这种果，你不能够连在一起啦。我们凡夫很喜欢这样子去连接，所以让到我们的内心其实很多很多障碍，对，很多障碍啊。其实我们没有天眼，你也看不到，什么因是什么果啊，就是不。只是我们知道，我现在当下我在听法，我在布施，这个是善业，我能够确定的，这个是种下善的因，所以我能够确定的话，为什么我们还在犹豫呢？啊，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可以再提升啦，哈。那这一部经大家会留意到吗？阿那律是眼睛瞎了，然后呢，他就得到天眼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他在缝衣服，有没有看到？他的次序是这样子嘛？但是哦，一般我们听到的故事哦，反而比较接近在十五页啊，十五页注脚34啊，刮胡三分别功德论的那个情节啊，分别功德论啊，这里所讲阿那律的情节啊，比较像我们一般听到的。情节啊，就是阿那律当他眼睛瞎了的时候啊，分别功德论的情节是这样：阿那律得眼睛瞎了的时候，他自己缝衣服，因为眼睛瞎了嘛，肉眼瞎了，缝不到，穿不到针。那佛陀用神通来 来他眼前，帮他灌针，那他就问佛陀说：“你为什么还求福无厌呢？”好，我们看分别功德论，大家要看那个重点了哈。我们大家算一下啊，分别功德论，从上面数下来哈，分别功德论2、4、6、8，第八行，分别功德论第八行。那佛陀说，福德可以厌足吗？阿那利就思维，佛对福，佛尚要求这个福德无厌，何况凡夫啊？为什么我们都觉得，现在就满足了呢？心中感结，持向佛事，以自心故，护得天眼，以得天眼，复众思维，便得阿罗汉果。所以在分别功德论的情节呢，是阿那律在灌真的时候啊，他请教佛陀求福无厌这过程里面啊，他心里面啊，才发现这一种凡夫的结啊，应该要给他自己松脱了，应该要给他自己彻底把它拿掉，因为这样子的自心啊，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全心全意的关照。所以他能够得到天眼通，那因为得到天眼，所以他能够啊思维种种的，这种像我们讲的哈，他就得到这种关照啊，他就如实了知这个生命的这种烦恼啊，或者是凡夫有情身心的不真实，那这样子的思维而进入阿罗汉果，所以天眼通。天眼第一的那个阿那律啊，他有这样子的故事情节啊，所以大家可以留意留意啊。OK， 我们来看《大家瞻言》17页啊，刮胡八，《大家瞻言》啊。家瞻言又可以称为善神呐。善子的善，神子的神，大家看注脚就知道了哈，就可以翻成善神，或者是翻成文士啊。我们看第一部经啊，世间增言皆不离贪欲，还有见欲，唯世尊能离啊。那就有一个外道啊，在经文的第三行。有一个外道叫做执早灌藏犯智，就是外道啊，有一个外道来这个迦瞻言的地方请教他说，什么因缘王跟王共争，婆罗门居士共争啊，又互相斗争啊。那这个摩诃迦瞻言就回答这个外道说，贪欲细浊的因缘的缘故，王跟王争啊，就是居士跟居士争。最后一行，假如是出家人的话，就是见欲细浊，出家跟出家共争。这里的出家哈，不是指我们出家人，它是指外道的出家人啊。导师的著作里面有提到，指外道的出家人。那这个见，这个贪欲跟见欲啊。导师解释的非常详细啊，非常非常的好啊。我们来看注脚39啊，真有分成语言文字，也有分成，也有可以在行动上看到这种真，就是写批评的文章啊，或者是呢行动啊啊，这种都有真。但是呢，课时而言啊，应该是存于内心啊，这种真。什么真呢？不是外向的真，是内心有两种真。第一个是见真，第二是爱真。所以经典里面的爱贪欲呀、就是爱真，见欲呢就是见真啊。这两种叫做世间真啊，凡夫真。其实见真和爱真呢、导师说都根源于受跟想，受蕴还有想蕴。接下去看哈，第二行，见， 他导师先解释"鉴真"的"鉴"啊，"鉴"是见解，啊，就指主观的成见、偏见、导见、邪见，那导师认为说，你看最后一行哈，我们要表达自己的思想议论、认识过程都是想运的利用啊，所以见呢、跟想就很吻合。好，我们来看下面注脚哈，我们继续看注脚，第18页的注脚，第五行，真的，谁不自以所见为正确啊？导师说，真的如经典所讲的那样。不管是谁，都认为自己所见的才是正确。谁不执着自己的见解而排斥他人呢？在下两行，宗教跟哲学者由于见真而起争讼纷纭，有没有？宗教与哲学者，所以这里他不单单只是，或者是不是，只是只释迦佛的弟子了啊，就是外在的宗教啊。或者是哲学者，重视这一种见解的。下一段，爱憎就是贪欲。权力、名誉、生命是人类所贪欲，衣食住等经济生活，男女，尤其异界人类贪求的对象，这个是跟受蕴领纳于心有关啊。所以第三行。合意的乐受，就满意的乐受，引起贪爱、恋恋不舍，没有得到，一心一意想去追求，得到了，希望增多，无限的增多，那保有，永远的保有，这个就是在感受当中啊，产生了这个爱欲，所以受是爱欲的根源。我们对一切会产生爱欲啊，最主要就是从受里面啊，执着了，所以就没有办法了。好，我们看最后一段注脚哈，划线的地方，见与爱为精神生活，见就是精神生活，爱就是物质生活，两大执着，实际上是根源于认识的受还有想，所以佛说五蕴啊，特别立受蕴还有想蕴。重视他们为见真，还有爱真的根源啊，所以大家在这里留意哈，五蕴呢，他会一定会谈到跟烦恼相应的东西啊的内容。我们到佛陀的教法的时候呢，会慢慢进入比较深的领域哦，所以大家要有那个准备哦啊。OK，那这个就是这部经啊。那唯有世尊能够远离啊！我们看18页上面经文第三行啊，佛世尊能离此贪欲细浊及见欲细浊啊，迦旃延说：“哎，佛可以啊，可以完全的离啊。”好，我们看二标题：起年数世，不是以年受记，但以五欲能离贪欲等。乃为术士，这个"任"哈要改掉，乃啊，乃为术士，就是有德之士啊。那有一天，有一个老年纪大的外道啊，跑到这个佛庙来啊。那刚好迦旃延在跟比丘们做事啊。我们看19页第一行啊。那有一个老贩子呢来到了哈，他就。看一看呢，那就跟比丘们说：“长老啊，长老啊，你们看到年纪大的人来，为什么不跟我说话啊？不问候我要不要坐下来呀？”迦旃延说：“我们佛法里面也有恕老来，就是年纪大的来，皆供与问讯，恭敬礼拜，命之令坐啊，就是会给他招待啊，给他恭敬。”跟他说话，就是有长老来也有啊。那这个老贩子说：“你说有， 但是为什么我来，大家都不理我啊？那摩诃迦旃言啊，大家看第四段哈，就说了啊，他说外道外道啊，泛指若有起年八十九十，发百辞若成就年少法者，此非术士。就是你虽然是年纪很大，八十九十岁啦，头发白了，牙齿掉光了，但是你成就的是少年法，你不是真正的术士，就是有德之士啊。但是相对的，假如你年少，你年纪也许只有25岁，色白发白，肾壮美满，但是你成就这个起年法者，而为术士，就有德之士啊。那这个外道说你这样子说我不明白啊，所以迦旃言呢就为他再详细的解说了。他说有五欲功德，有看到吗？有五欲功德。为眼视色啊，眼睛看到色，然后产生爱乐念，耳鼻舌身一样啊，就是眼耳鼻舌身五欲啊，是指色声香味触啦哈，眼睛对到色尘，耳根对到声尘，那如果产生爱乐念，这个就叫五欲功德。那假如说，在这个五欲功德里面呢、啊，不离贪，不离欲，不离爱，就是懒惰啦，那他纵使啊，80岁、90岁，牙齿掉光，他还是称为成就少年之法。这样看得懂吗？就是假如你年纪很大，但是你对于这个色声香味触啊，还是很懒惰，没有办法离开。离欲的话，那这个还叫少年法。不过，假如你年轻，25岁，但是你却能够做得到呢，这个远离这些五欲的这一种懒惰啊，你就称为有德之士，成就老人法。这个不是叫做未老先衰哦，不是哦，是说他年轻，但是他的德行啊，他的功德有这种长者的风范了。这样了解吗？所以佛法里面讲的长老啊。讲的有德之士呢，他不是用年纪，不是用外相来表达的，是说他什么呢？他对于这个烦恼啊，有没有办法折服才是真正的长老，真正的修行者啊。所以佛法里面辨识这些有德之士啊，是用这样子的角度来辨识的。当然，如果按照我们世俗的僧团的规矩来说，你如果是出家人，你年纪大或者你早受戒，那站在表象上来说，还是非常值得恭敬的不是只有年少正果的人值得恭敬。那如果你没有正果，但是你的戒量很高，在僧团服务很久，那还是功德殊胜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三，世间一切依业而有，故世性是平等啊。那这一部经也不难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哈。括弧一，有一个国王啊，是摩陀罗国王啊，来这个迦旃言的地方问他这个问题。他说：“婆罗门自己说啊，我第一，他人卑贱；我白，其他人黑。婆罗门清净。”非非婆罗门有没有找到？这个非我去查字典，非有邪恶的意思啊，单单一个非有邪恶的意思，所以这句话整句应该是说，婆罗门他自己赞叹自己清净，如果不是婆罗门种姓的人呐、啊，非婆罗门种姓就是邪恶这样啦那是婆罗门子从口生，婆罗门所化，所以婆罗门是最殊胜。那迦旃言说。这个国王啊，这个只是世间言说，以自我为中心啊。那佛法里面讲什么呢？最后一行，当知业真实者，是依业者啊。佛教是依业来说的。那迦旃言就广分别啊。我们来看20页啊。迦旃言就广分别，第一个呢，大家看标题哈，举这个受用的 物质啊，物质，还有呢，这个财力或者是这个权力，来论四性平等。他说：“大王啊，你为婆罗门王啊，汝为婆罗门王，那你自己在于自国土诸婆罗门刹帝利居士长者。那假如你是婆罗门国王啊。”种姓的国王，那你叫其他的种姓的人来，以财力、以权力，令其侍卫，先起后卧。你叫他做什么，他是不是都要听你的命令做？你如意吗？那国王说如意啊，因为你是最大嘛，你是国王，对不对？那其他不管什么种姓的人，他都会听从你。那迦旃延再问。那假如是刹利为王、刹帝利为王，或者居士为王，或者长者为王，同样的，你叫婆罗门来，因为你是国王嘛，你是刹利种姓，你叫婆罗门顶礼你，服侍你，做得到吗？做得到啊。所以问题不是在种姓所以他的结论是说，如是四性四种种姓皆平等，有何差别？吾有甚如差别也？胜儒就胜略这个儒就是略，无有胜略差别都是依业力来说。好，第二标题举范道受法而说四性平等那他在问国王说：“国王，假如你的国土里面有婆罗门去偷窃，那你该怎么样？”他说：“偷窃的婆罗门那就打啊，驱出国啊，罚他。”再严重的话呢，就死刑那总之他就叫做贼小偷。那假如说不是婆罗门，他是刹帝利居士长者，同样犯偷盗，那他是不是也叫小偷？是啊。所以迦旃延说，所以不管你是什么种姓，你犯了错就是要受处罚，要受国法处罚。所以四种种姓没有胜劣差别。第三，举十善业来说四性平等。婆罗门、刹僧，乃至邪见，做这个十不善业，请问他是到善趣还是恶趣？你在阿罗汉的地方，为何所闻？你有听过吗？这个国王说有。婆罗门假如做十不善业，当堕恶趣。那假如是刹利居士长者呢，一样做十善，做十恶业就堕恶趣。那如果做十善业呢，就生三趣，不管什么种姓都一样。所以迦旃延说：“你看，请问婆罗门有特别殊胜吗？没有，一样的在这些角度来看四种种姓都是平等。当依业力，业才是真实所以迦旃延说应该不应该，就是应该要相信业力。”不要说种姓的这种问题好，我们再来看最后一部经迦旃延最后一部经21页第四，离有无二见，则为正见迦旃延问佛陀说：“佛陀，你施设的正见是什么呢？”佛陀告诉这个摩诃迦旃延第三行，世间有两种一。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段经文世间有两种一，若有若无，为取所处。下一行，若无取着，那心静系着不取不住不即我，苦生则生，苦灭则灭就是你对于这一种静心静对于烦恼你不会取着，不会有我的这种错误的见解。那生灭苦生就让苦生，苦灭就让它苦灭。你如实知道生灭与彼不疑不惑，就是对于这种生灭法你不会产生疑惑，不由于它而自知，就是你不必别人来应和你，你自己也知道你是见到的生灭法，就是佛所教导的正见。这一种不由于它而自证知的，就是佛经所讲的自知自作证的含义。 所以真正的正见啊，佛陀施设的正见呢、啊，是自己可以作证的。作证什么呢？接下去就是重点，他说：“世间即如实正之见，若世间无者不有；世间灭，如实正之见，若世间有者无有。是名离于二边，说中道，此有故彼有，等等等等啊，就是缘起法。”这一句话哈、哦，世间即如实正之见。假如我们能够如实的看到世间即，那就不会呢，对于世间无者啊，就不会产生那种错误的执见。这句话导师有白话的解释，我们来看注脚四十三啊，注脚四十三。为什么如实正观世间即啊，可离无见，而不起有见？这个是第一个问题啊。第二个问题是正观世间灭，可离有见啊。你观世间灭哈、啊，可离这个有见，而不堕断见。OK， 这个是问嘛哈、啊，是经文的白话解释。那这底下呢，就是它的含义咯啊。因为先解释第一个啊，世间即那个。因为中道的缘起法说明了缘起的有、因果、相、生啊，如幻无际无自性的有跟生啊，就是世间即就是因缘集成的世间，就是缘起有嘛啊，所以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。这个如幻无自性的生跟有啊，这个生就是现起的意思，有就是存在的意思，所以此有就是这个存在，所以彼有啊，就彼的存在就产生，此生故彼生，就是这个生啊就现起啊，因为存在所以现起，因为现起所以存在啊。所以可离开无因无果的无见啊，却不会执着为实有啊，就是知道缘起法升起呢，它是如幻没有自性的存在，还有现起啊，它不会无因无果论啊，断灭见或者是邪因见啊，也不会执着为实有。为什么？因为知道它是无自性。再来第二句，缘起本性就是空寂啊。就是缘起，是观世间灭啊，那一句话，他说缘起的本性就是空，缘散归灭，只是还他一个本来的本性，不是先有一个真实的我，真实的法被毁灭了。所以见世间灭的本性如此，可以离有见而不堕入灭，啊，断灭啊。这两句话最主要说明一个道理，就是要遣除众生，不为诸行空寂啊。就是我们的这一种有为诸行啊，它本性是空，这种害怕啊，以涅槃为断灭的执着啊，就是又以为说，哎，因缘消散了，那就断灭啊。实际上不会啊，不只是呢知期。知道它的无常性，这个是第一个重点啊。第二个还可以知道它是诸法无我性啊，法是无我的啊。然后在这里面再进到第三个层次，就是从这个生灭法里面啊，生灭之法、无我之法，直接的看到呢，缘起法的如幻不实。进入一切的空寂，而体证呢，什么呢？缘起即空啊，世间即涅槃的本性无生的含义啊。所以导师在这部经里面呢、啊，诠释了中观一个很重要的见解啊，就是从无常无我而进入到涅槃本性空寂啊，这样子的一个修行过程。好，大家。对于这个文字啊，也许要慢慢的思维，希望大家把这些重点都记下来，回家好好慢慢的看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下个礼拜我们从罗诃罗开始啊，所以下个礼拜我们 很快的结束，后面呢，我们就进入断正法。